佛法等性本具法界融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你仗本来护主能尽百其行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啊，发了菩提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全智慧和什么界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候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候论呢主要是针对于宝训当中所说的啊，如何佛陀法身能现故真如无有差别故具种性故住有情恒是具有如来藏那么对于这个金刚句呢做详尽的阐释对啊，因为呢就说这个如来藏周遍一切有情或者说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的这个观点这对于修持了义佛法的人来讲的话至关重要因为就是说修行的深浅呢有的时候是关待于他的这个正见的深浅那么如果你的正见很深很圆满的话修行起来的时候呢也会相对呢比较容易得多那么如果见解很浅的话就是实质心就比较重那么往往如果说是一切的见修行果实质心很重的话那么修行起来的话就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此说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够遇到了义的佛法能够修行抉择这样了义佛法的话实际上呢对于这个修行度化众生等等方方面面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了义的这个教义一方面呢是这个佛陀在般若体系当中所讲到的一些离系空性的观点必须要产生一个非常正确的认知非常准确的认知那么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的话和空性双运的大光明的本体啊，无为法的这样一种功德这个方面也是要升起这个定界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大光明也好大空性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它不是说我们在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在讲一个其他人的事情在讲一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这个事情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呢就是大空性和大光明的本体无二的这个自性只不过呢就通过无明的原因呢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现在呢就是通过佛菩萨的加持让我们来认识这个本具的这样这颗如意宝本具的这个圆满的心性那么这个心性是具有什么样的自性呢空性和光明双运的自性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是在介绍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自性这个自性呢也不是说重新啊就是说营造出来的这个殊胜的自性呢是无始以来本来具足的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认知它然后现前它那么就是单单仅仅仅此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真正要修持了解佛法的话也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它并不是重新需要积累无量无边广大的因缘然后这个东西呢才从无到有有了之后呢因为它是因缘法的缘故它会生灭变化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会有的因此说我们要抉择呢这个本具的如来藏本具的成佛种性它也是一种无变的无为法的这样一种自性从本以来都具足从本以来呢绝对不可能动摇的不会就是说丢失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如果说是我们自己的钱财啊我们说身外的这些珍宝啊像这样不注意保存的话很容易就丢失了但是呢这颗宝贝的话实际上是虽然再怎么迷惑不管你是处于疯癫的状态也好还是已经被地狱的这样一种烈火折磨都已经神志不清也好实际上呢这颗珍宝是绝对永远不会丢失的就是等待机缘等待被发现等待被现证的机缘所以说这样一种机缘呢就是说我们进入佛道具足这样一种正见精进对上师三宝具有信心种种因缘具备的时候呢这颗珍宝绝对会被发现的绝对会被现前出来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多禅宗啊很多密宗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他们在现证这个心性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说我的一个如意宝珠了现在才发现的我无始以来宝贝了现在才现前的等等用很多这样一种道歌啊金刚句的方式对这个问题也做了阐释就现在呢我们也是跟随这些成就者的足迹跟随佛陀所开眼教法的这样轨迹呢进行抉择那么以前的三世诸佛通过学习现证的这样的法如是呢现证的这个佛果现在呢我们也是要发愿跟随因此说现在呢我们要做第一步就是来抉择学习认知相信我们相信当中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本来自成的如意宝珠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的去就说是一个修持那个现前的因缘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文思修的次第那么如今呢我们在宣讲是清净自中对于就说是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呢我们那么就是说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 因为就说是诸佛等同虚空的法身呢，能够现前的缘故，就是后来的会现前的缘故，所以说而所现前的这个法身功德，它又是一种无为法，因此说呢，从这个无为法的法身功德的推知，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现在所具备的，并不是一个有为法的种性，并不是像唯识中所说的共同种性那样，它是属于一种可以塑造的、可以改变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种性。实际上呢，就是说了解大中观当中所讲的种性，它绝对是无变的无为法。就是说佛成佛的时候所现前的什么样的功德，实际上在众生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也如是圆满的具备，一丝一毫都没有，就说是这个减少过，一丝一毫都没有缺少过的，像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从实相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佛陀无二无别，不单单是说具有法身功德，而且说报化的这个功德，32相、80随行好的功德，这个在我们相续当中都具备等待的开显的机缘啊。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案例。那么就是说，至于这个佛陀的法身功德，它是属于一种无为法呢。前面呢，就通过校正啊，通过涅槃经的校正呢，通过金刚经的校正、三转法、二转法轮的校正，实际上已经宣说了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佛陀的法身功德，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无为法的自信。这个呢，是在这个了义的经典当中呢，已经做了宣讲了。那么今天呢，进一步讲它的理证。复次理证，于本来法界无二平等，一味究竟之果，一切相自。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相智呢，它是和本来法界无二的平等的一味的究竟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果位，这样一切相智呢，它是和法界无二，并不是说一个法界一个智慧，然后呢，并不是说这样一种一切相智和这样一种这个和这样一种殊胜的本体，它是两个法，或就是说它不是平等的。它是有差别的，它不是，它也是暂时的，并不是这样的，它是那本来法界无二平等，一味究竟。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佛现前的智慧，也就是说一切相智。那么下面讲呢，如果说这样一种一切相智是就有为法，如果是因缘所产生的有为法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过失。所以说，因为有很多大过失的缘故呢，不能把这个佛的功德，不能把佛的智慧安立成因缘生的这样一种有为法，因为一切因缘所产生的法周边的都是这个有为法，周边的都是属于无常的法，所以说此处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推理呢，这些立宗也好，或者这些能力也好，都是从如果说通过因缘所生的无常法来安立这个佛智的话，就具备很多很多的过失。因此说最后的摩诃就教诫说呢，应该把这个金刚身呢看成是大无为法、大常法的这样自信。那么只有把它安立成大无为法、大常法，才具有这样一种很多的功德，否则的话就具有很多的过失。那么此处呢，说把这个无二字呢看成这样一种大无为法也好，或者说大常法也好，或者说有的法也好，或者地舍的法也好，这些呢都是属于名言理论。名言理论，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有两大理论。第一大理论就是属于圣义理论，这个圣义理论呢，就专指通过就说是圣义理论来抉择万法的一种离系空性。只要是抉择离系空性的这一块呢，全都叫做圣义理论。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抉择它的这个显法，不管是以清净的显法也好，是属于不清净的显法也好，抉择显法的理论呢，是属于这个名言理论。所以说呢，在这个名言理论当中呢，有两块，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说，通过观现实量来抉择显现。通过观现实量的抉择显现呢，就是说我们眼识面前的、眼根面前的这个法如何安立，我们意识面前的法如何安立，像这样它是种相呢，是别相呢，或者它是怎么有的呢，还是没有的呢，是真实的呢，是虚假的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一块的都叫做观现实量。观现实量也就是说，相合于我们根识的、意识的面前的所有的法的正确与否、有无与否、是非与否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这个观现实量的范畴。观现实量范畴着重抉择着重广大抉择的理论呢，是属于因缘这一块。那么就是说四量论也好，量力本身论也好，因缘这一块呢，它主要是抉择观现实量，就是说在眼识面前哪些是正确的，在意识面前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暂时的，哪些是就是说是名言当中真实存在的，从这个方面呢来抉择。那所以说呢，通过因缘来抉择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很明确的特征，那是什么呢？有的法就安立成有，没有的法一定是安立成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名言理论的特点。 绵柳的特点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前面呢以观现实量为例，像这样做了观察，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明眼量呢，除了观现实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量，就叫做境界量。境界量就不是说根实的境界，它是属于佛智慧的境界，或者菩萨智慧的境界，它已经超越了根实了，超越了根实，但是呢它所衡量的法呢仍然是这个显现的法。比如说呢，有的这个智慧是不是有啊，法界是不是存在，空性是不是存在，等等等等。所以说来抉择，我们来衡量这一块的这个理论呢，也叫做明眼理论。它因为必定是衡量的是显现法，只不过这个地方的显现法是属于最极清净的显现法，最极清净的显现法。所以说在这一块当中呢，它已经超越了根实等等的境界，它是属于佛智慧的所见，佛陀智慧所见所安立的这些法，比如说如来藏，如来藏的常乐我净，这方面也是属于明眼量，只不过它是属于境界量，它不是说根实面前的这个法。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通过分析观现实量和通过分析境界量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里面的差别呢，就是说为什么就说是这个如来藏，为什么就说如来藏安立的常乐我净，它不是属于那种就细论法呢？因为它是境界量，境界量的前提就是说超越了凡夫人的根识，凡夫人的意识的境界。如果说是通过凡夫人的根识和意识去衡量的这个法呢，都是属于观现实量啊，都是属于观现实量。所以说在平时我们说的这个如来藏，如果是如来藏是恒常不变的话，它就应该变成外道的法等等，这些安立的方式，这些所谓的过失呢，都是把这样一种如来藏拉到了观现实量的范围当中去观察。哦，这个是根实的所见，这个意识衡量的对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所以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常乐我净的显现法，清净的功德呢，它已经超越了观现实量了，它是属于佛清净智慧面前所衡量的。前面我们讲过，佛清净的智慧早就已经超离了有无是非的这个分别念，超离了这样一种凡夫分别念安立的这样一种虚妄分别。所以说佛智慧面前安立的常乐我净，它的确不是一般平时我们所讲的落入了常边的这种，落入了有边这种，这个方面的细论法是绝对不是的。所以说也叫超越了分别念，超越了这个分别细论的，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常有，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所以说呢，在这个境界量的这一块当中呢，它既然是就说是抉择明眼理论的这样一种体系呢，它也离不开一个特点，有的法安立成有，没有的法安立成没有，而且之间不能够混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当中呢，有的法是什么呢？有的法就是清净的如来藏，佛陀的法身功德这些一定是有的，而且是常有，而且是第十有啊，不是虚妄的法啊，不是假立的法。那么就是说虚妄的法假立的法是什么呢？这些叫做课程法。课程的法呢，在如来藏上面是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所以把没有的法呢一定要安立成没有，这个方面就是属于它的这个明眼的理论的特点啊，明眼理论特点。下面我们在讲这个推理的时候呢，还可以进一步的去这个讲一讲啊，通过实际的例子来分析一下，那么在明眼理论当中的有必须安立成有，无必须安立成无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特性，或者必须要这样安立的必要性，下面还可以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安立的时候呢，本来法界无二平等一味究竟之果呢，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大无为法，一定要把它安立成大无为法，不能把它安立成无常的法。那么如果说把它安立成无常的法的话，那么有很多过失，下面呢就讲次第的讲到了九种过失。首先我们下面次第讲，若是以因缘心生所作的无常法，则应成非自然智慧，未断行苦，这个行苦要改成变化的变啊，未断变苦，然后呢是这个未断变苦，然后是有灭有生，以自体灭故具虚妄性，自体未成究竟归一，身后无间灭故，仅于因缘聚集处独住故，独住故后面这个顿号要删掉啊，这个是一个意思，这个不是说两个意思，独处故这个故字后面顿号删掉了，仅于因缘聚集处独处故，未入诸法平等一位，超越一切边，未灭一生生等，无自在随他转等诸多过失。如是程序将会产生把金刚身视为无常的很多极大罪过故，应当在舍离此列道后，与无二智慧身观为大无为法大常法。那么前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他的过失，后面这个呢，就是讲应该把这个金刚身呢，程序为这个无为大乘法的这样一种含义。 那么首先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若是以因缘心生所做的无常法”，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一个能力啊，是一个根据。那么实际上呢，此处就是说一切相自啊，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啊，就说是所立法的，或者就是说所真实的，一切相自啊，属于有法。然后呢，就是说是一切相自，如果说是它安立成无啊，有为法的话，下面讲因成有非自然智慧，这个是所立。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能力呢，是以因缘心生的所做无常法的缘故，所以说以因缘心生所做的无常法，它是属于一种能力的因，能力的因。那么这个以因缘所生所做的无常法，在这个九个过失当中呢，它是占了绝大多数啊，它都是通过因缘心生所做的无常法这个根据来推知说，因尘非自然智慧，因尘未断变苦，因尘有灭有生。也就是说，这个九个过失当中的前三个过失呢，它都是同一个推理啊，同一个根据，就是说以因缘心生所作无常法之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还有就最后三种呢，就是说七八九最后三个过失，未超越一界边呢，未灭一生生等，无自在随他转等，它也是用了这个推理。所以说九个过失当中呢，它有六个是用了同样一个能力，就是因缘心生所作的无常法。其中的四五六呢，他有他自己的推理，所以说下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逐渐都可以明了起来，逐渐可以清晰起来。也就是说第一个的过程当中呢，一切相自因成有非自然智慧因成为是非自然智慧。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以因缘心生所做的无常法故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三项推理，在注释当中呢，这个很明显以上是把这个写得很清楚。所以一切相是属于有法，然后呢，因成非自然智慧是所立，原因呢就是根据是以因缘心生所做的无常法之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法呢，这个就是说自然智慧，或者说如果说这样一种法身的本来的这个一切相是，它是这个非自然智慧的话它如果说是这个因缘所生的新生的无常法的缘故呢，它就是应该变成非自然智慧非自然智慧就是说是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它就是一种因缘新生的无常法，只要是因缘新生的这些无常法呢，它都是属于一种有为法。那么如果是有为法，那么一切相是就应该变成有为法了，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应该变成非自然智慧的过失应该变成非自然智慧的过失。那么就是说即便是我们说变成了非自然智慧的过失又能怎么样，它的过失应该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它违背了了义的经典就是说如果你说佛陀的这样一切相智它是属于一种因缘所生的无常法的话，它就不是自然智慧了。那么如果不是自然智慧呢，就和了义的经典当中说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是一种自然智不是通过因缘重新合的自然智慧，和这个就矛盾，和这个就相违了。还有一个呢，就违背了这样一种境界量的境界，佛智慧所现见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呢，它应该是一种自然的本体，自然智慧。那么如果你说它不是自然智慧的话，就违背了这样的境界量。还有呢，就是说非自然智慧呢，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种，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总的过失，总的过失。那么就是说什么是它是谁的总的过失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是下面八种或者九种过失当中的总过失。那么它是个总的过失，分别的过失呢，如果它不是自然智慧的话，它就应该是未断变苦有灭有生自体灭苦具虚妄性等等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呢，非自然智慧呢应该变成一个总过失，然后呢分别的过失呢就是下面所讲到的未断变苦有灭有生等等这样一种一系列的过失。所以说呢，如果说它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相自程序是一个有为法的话，应该变成非自然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因缘心生所做的无常法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心生的无常法和就是说不是因缘所产生的大无为法而之间也不相同。对方呢，他现在为止并没有程序说一切相自它是属于一种这个大无为法大常法，他没办法接受这个，所以说他只有就是安立说这个是因缘心生的所做的无常法。如果是因缘所生的，一定是有为法，一定是无常法。所以说如果说是因缘心生的有为法无常法，就一定不是自然的智慧了 啊，因为自然智慧一定不是通过因缘而新生的，它是本来如是具足的，通过法性的力量呢，本来如是具足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然智慧的本体。所以说，如果通过对方的观点案例是有为法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了这个一切相智非自然智慧的过失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过失。那么下面讲第二个过失呢，未断辩苦的过失。也就是说，一切他这个立论就是讲一切相智应成未断辩苦，因为是以因缘心生所做的无常法之故，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他的这样一种立论，就是一切相智应该变成啊未断辩苦的过失。那么为什么未断辩苦呢？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无常法。啊，是因缘所生的无常，这个就是它的根据。后面这个根据是一样，前面的第一、第二、第三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都是一个根据，就是说因缘所做的无常法的缘故。那么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啊，如果说是因缘所生的这个法，它就是属于一种啊变化的法。那么属于什么变化呢？那么这个本体，就如果它这个本体是因缘所做的话，它就必须要跟随因缘而变化。因缘有的时候呢，它就有；因缘无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了。所以说，它的本体呢是属于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如果这个法的本体在变化的话，它就没有离开，它叫做变异性。那么，如果是变异性，这个本身呢，也就是一种痛苦啊。这个变异性本来也是一种痛苦，这个痛苦的苦相呢，非常的微细啊，极其微细的，它是一种很微细的苦相。那么就是说是在四百论当中讲无常定有损，有损则非论嘛。就是说，如果是无常的法，如果是变化的法，那么就是一定有损伤的，一定有损害的。就前一刹那存在的时候呢，后一刹那就没有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有损，有损就不是快乐，就是痛苦，啊，就有损叫就非乐，它就是痛苦的自性。所以说，如果是变化的法，它就是属于一种痛苦的法。虽然这个痛苦并不具备，不一定具备这样一种苦苦的相啊，就是说很痛苦的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心很忧伤呀，或者身体很痛啊，这种痛苦倒不一定有。但是呢，它是通过，它是以变化来安利苦的相的。它因为有变化的缘故呢，这个就是一种不自在啊。变化的缘故就是不自在，它没有守着自己前后一如的自信，所以说它舍弃了前面的法，生成了后面的法，后面的法又舍弃再生成后面的法。所以说这个变化的法呢，是一种苦相。它是一种苦相，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很微细的苦相。那么，如果说是把它安立成了一个变化故，它就是一种很微细的苦相的话，那么有什么过失呢？佛陀实际上就是说，一切相智，它应该是断尽一切痛苦的，粗大的痛苦也好，还是细微的痛苦也好，它应该都是完全斩断一切痛苦。那么现在说呢，佛陀还没有断除这些微细的变苦。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么微细的变苦的因是什么？所有苦的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来，他就说一切这样一种苦的因呢，实际上就来自于这样一种业惑，啊，一切苦的因来自于业惑。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微细的业惑的话，就会产生微细的苦。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微细的业惑，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微细的业惑呢？我们就说，我们再进一步说呢，哦，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圆满的证悟实相。没有圆满的证悟实相的缘故呢，它的道力还没有具足，能够断除一切粗细痛苦的这样一种因的这样本体的缘故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有苦，所以说有苦因啊，因为有苦因的缘故呢，就说明它的这个证悟还没有真正的圆满。那么最后就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如果说一切相智它是没断变苦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佛陀的断的功德没有圆满，佛陀的证的功德也没有圆满。像这样的话，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没有圆满证悟，所以说没有断除微细的苦因，没有断除微细的苦因，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微细的这个苦啊，一个变苦啊，这些微细的苦没有断除。所以说最后呢，实际上就是说你直接承许的是啊，这个是因缘所生的无常法，但你当然没有承许说佛陀的断证没有圆满，但是他通过这个推理推下来之后呢，最后就会变成佛陀的断功德也没有圆满，佛陀的这个证功德也没有圆满，佛陀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苦相呢，他还是没有完全断除，他仍然是具备这个苦相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过失。所以说我们只有承许说佛陀的他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无为法，它不是因缘所生的法，它所证悟的这个功德呢，它是一种大无为法的本体，不是通过因缘造作， 没通过因缘造作呢，它就不会有这样一种无常牵流的变化。没有无常偏无没有无常变化的牵流呢，它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微细的苦相啊。没有微细的苦相呢，就说明它没有这样一种苦的因，也就是啊不存在没有圆满证悟的过失。所以说佛陀呢，他已经圆满的断证圆满的缘故，所以说不会有这样一种苦因，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变化的这样一种本体。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安立是一个有为法的话，就有过失；那么如果安立一个无为法呢，啊，就会很圆满，没有什么任何的过失。所以此处呢，是以这个未断辩苦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实际上，辩苦当中也有行苦的这个意思啊，啊，行苦的意思这个里面也有，但是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以变化来作为微细的苦，以变化作为微细而进行安立的。所以说，一切因缘所生的无常法，绝对周遍是有灭有生的自性，是这样的。那么此处我们讲的这个有灭有生，它是属于一种有为法啊，属于有为法，它是属于因缘假立的法。所以说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呢，在学中观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它因为是因缘所生法的缘故呢，它就是不存在自体的，它没有自体，它是假立的法啊，是假立的法。所以说从究竟的实相的这个侧面来讲，一切因缘所生的法，它都是属于假立的法。那么就是说假立的法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法，它是属于一种虚妄的法啊，非地识的法，就是这样一种本体。或者按照三段法论来讲，它是一种空无的法啊，没有的，在究竟实相来讲就没有，因为它是必定是假立的，假立的法在究竟实相当中绝对不会存在，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就了解了生灭法，它是属于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缘起的法，它是一种假立虚妄的法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切相智上面看，这个过失就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佛陀的这个一切相智它是属于有灭有生的话，也就是相当于说一切相智它是通过因缘聚集而有的法，那么如果是通过因缘聚集有的法，它就是假立法，它就是虚妄法，它就是没有的法。所以最后就变成说一切相智它是属于假立的，一切相智它是属于虚妄的，一切相智呢属于非地识的，它是属于空无的啊，属于虚惑性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过失，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到了，在前面提到了嘛，在明眼理论当中，有的法一定安立成有，而且这种有呢，它如果是真正的有的话，应该安立成是地识有，它就是一种真实有，它是一个不空的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眼理论当中，它就有这样一种特点，就有这样一种特性，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不把有的法安立成有，你不把无的法安立成无，这个时候就会混乱。啊，就混的，就假个比喻讲，就前面我们使用过的这个神蛇的比喻呢。那么这个神子和蛇的比喻，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神子和蛇它不是两个东西，它不是说一条绳子上面盘了一条蛇，没有这样的，它就是把这个神子看作蛇。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两个法当中啊，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么那肯定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有的，一个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没有的法是什么呢？没有的法就是这条蛇。这条蛇是没有的，不单单是说你观察的时候没有，从来就没有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在观察明眼当中的有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们说哦，这个蛇是没有的。那么对于蛇的没有，一定要肯定下来，绝对不存在，绝对是没有的，绝对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你不把这个蛇啊，你不把蛇确定为没有，那么就是说如果不是无的话，我就说应该说这个蛇是无的，但是呢，如果你不说这个蛇是无，你说这个蛇，你这个如果说这个蛇不是没有的，不是没有，那就一定是有，那么这个蛇就变成了真有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我们说无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决定安立成无，这个就是三转法轮，为什么叫善变法轮？为什么叫善抉择？为什么叫善抉择？就是说把有的东西抉择为有，把没有的东西一定要肯定它就是不存在。就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蛇在绳子上面，我们说到底有没有，在明眼理论当中一定说它是没有的，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一丝一毫都不存在的，一定要把这个肯定下来。如果你说是不是没有的啊，你不说它是没有，一定你要说是不是没有的，那不是没有啊，一定是有。所以这个蛇就变成了真实存在的自性了。但是我们在绳子上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蛇哪里又来一个真实存在呢？绝对不可能真实存在，不可能说这个蛇变成了真实存在，绳子也是真实存在的，两个都是真正的存在的法，那就绝对不可能安立的，安立不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在提的时候呢，名言理论当中无的法一定是无，无有的法一定是有，就以蛇的例子来做比喻，我们就知道，如果你不把蛇安定成无，你说这个蛇不是没有的，不是没有的，当然在中观中当中讲它不是有也不是无，这个方面是可以这样讲，因为它必定是打破执着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安立、啊、它不是一个安立的法，它是打破执着细论的法，所以说这个说这个蛇呢既不是有的、啊、也不是无的、啊、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但是呢就是在安立名言理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这个蛇是没有的，一定安立是没有，就是不能说这个蛇不是没有的。那么在名言理论当中，如果不是没有的，那一定是有，那一定就是变成了有了，非无即有，非有即无。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这个蛇它不是没有的话，一定就变成了有了，而且是变成了真实存在。但是这个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蛇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再反过来讲的话，那么就说这个绳子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呢？啊，这个绳子到底有没有，它这个绳子是作为安立蛇的一种施设处，只有有的绳子才可以在绳子上面错观为蛇，把这条绳子错看成了一条蛇了。那么就说这个绳子到底是有不有呢？这个绳子是存在的，而且它是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说在它就是在真实存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安立成有。那么我们说啊，它不是有的啊，并不是它就说它不是有的，那么如果它不是有的就一定是没有的啊，最后就说连它的安立蛇的迹也没有了。而且在限量面前呢，我们明明看得到这个绳子的存在，如果你说这个绳子不是有的，那一定是无的，最后就变成了诽谤这样一种这个限量法呢，诽谤现象，这方面的过失很大。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面安立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我们安立的主要是这一段要安立是什么法，名言理论它有了它的特点，就是说有的法一定会一定要安立成有，没有的法一定安立成无，有就是有，有无就是无，不能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或者二者之间就是说是非有非无，这个方面不能安立非有非无。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名言理论当中呢，它是善加辨别，所以说有的法的一定是安立成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这个一切相智，回到一切相智。那么回到一切相智的时候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相智它是属于一种因缘法，它就是一种假立的法，它就是属于没有的法啊，是没有的法。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没有的法的话，咱们就说一切相智就不存在了。那么一切相智如果不存在呢，和一切相智相违的这个虚妄分别，它应该变成了有。啊，变成了有了，就像绳和蛇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绳子是不存在的，是假的，没有的，那么蛇就应该是真实的。那么如果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如果说蛇不是没有的，一定是有的，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一切相智它是假的，一切相智它是不存在的，一切相智它是属于虚妄法，那么就说反过来讲啊，就是说虚妄分别的这个虚妄分别的课程，它应该是实有存在。就是有这样的本体，但是呢，我们在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虚妄分别念它绝对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既然是虚妄分别念不存在，就必须要安立它的对峙，它的反方面的这样一种一切相智，它就一定存在。而且这个一定存在呢，也不是一种所谓的假立的法，它就是一种实有的法，它是一种地实的法，它是一种就说是这个真实存在的法。从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就安立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再提到的就是说，在抉择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和这个二转法轮的抉择的方式不一样，它的侧面不一样。二转法轮它主要是在破执着，那主要是在破执，所以说呢，一切的安立全都要打破，一切的安立全都要打破。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安立一个所谓的如来藏的本体啊，佛陀的法身常有等等，因为这个是属于分别念，分别念面前的法呢，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啊。分别念面前的法就是全都是相当于绳子啊，不是绳子，分别念面前的法全都相当于蛇一样的法，所以它是一概不存在的。所以说他抉择的时候要离开有无是非，一切细论它的本体即无所住，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在安立在抉择中论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说呢，就是不能安立一个有，也不能安立一个无。这个方面是讲圣义理论，圣义理论就是说是一法不立的，它主要是抉择离系空，所以在那个体系当中呢，一个法都不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三转法轮它是属于善辩善抉择法轮，它就说是属于名言理论。名言理论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东西安立成有，没有的东西安立成没有。前面我们为什么要讲观现实量和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量呢？观现实量面前，就是说正常的眼根面前安立的东西一定是有的，比如说一个月亮 啊，这个时候是有正常眼根看到的一个月亮是正常的。那么就是说眼根受损了，你看到两个月亮啊，你看到好几个月亮叠在一起，这个就是虚假的，这个就没有，哪里有几个月亮同时出现呢？或就是说正常眼根看到的白海螺，一定说这个白海螺就是真实的。然后呢，虚妄眼根看到的黄海螺，我们就这个是假的，这个是没有的，哪里有一个黄海螺呢？所以说在观现身的面前，它有的东西一定是安立成有，没有的东西一定是安立成没有，就是这样的。它是以正常的眼根、正常的根识为是否限量的标准，啊，是否真实量的标准，就说啊，就说是正常的眼根安立成正量，啊，就是说有演绎的眼根安立成非量。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在境界量当中也要安立有无。那么就是说佛智慧面前现前的法一定是有的，一定是必是有。然后呢，就是说是一般的无明演绎面前啊，就是说虚妄分别心面前安立的法，它是错误的，它是虚假的，它是虚妄的，非必是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把有的东西一定说是这个是有的，这个是真实存在，虚假的东西就一概没有啊，因为他的本体都是虚假的，他所看到的法，他所觉知的法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说凡夫人面前所看到的啊，这些这个山河大地，凡夫人面前所现前的我们的身体乃至于我们的思想，这些全都是一概不存在，都是像蛇一样的法，一概是不存在。我们认为有啊，但是实际上呢它就是不存在的。就像我们在看到蛇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我是限量见到的，当然是有的，但是这种有它的确是一种虚妄分别的有，现世有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真实存在的就是经得起观察的这样一种佛陀的法身智慧啊，佛陀智慧面前所现前的清净法界啊，这个方面是有的法。所以说把佛面前清净的这个智慧面前安立的法一定安立成有，然后没有的法一定安立成没有啊，这个又是一种此处所讲到的一些相关的附属的内容。这些方面在学他空的时候都是需要逐渐逐渐去通达的，逐渐逐渐就了知啊，这些二转和三转之间的差别啊，怎么样去分别呢？这方面都是需要逐渐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一切相智如果安立成有灭有生的话，就有前面所讲的这些过失，就是说这样一种有灭有生的缘故，它就成了假立的法了，就成了没有的法了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把这样一种佛智安立成这样一种大无为法，它的无生无灭啊，它属于无生无灭，无生无灭的法呢，它就是的的确确是一种以前存在现在也存在的，它不会变化，它不是一种虚妄分别念安立的假立的东西。蛇是属于分别念面前假立的东西，所以它经不起观察啊，经不起观察。你就好像错觉的时候呢是有的，你就是说通过灯来照之后呢它就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假立的东西，而佛智呢就是说怎么观察它都是一种地实存在的法，地实存在的自信。从这个方面在分析观察的时候，所以说不能够把它安立成啊，就无常法，应该安立成一种无为法的自信，这个非常合适。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四个推理第四个理证呢，以自体灭故具虚妄性。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又有所立又有能力，他就没有使用前面因缘所作无常法作为能力了。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切相智啊，就是具虚妄性，这个就是它的所立啊，具虚妄性。原因是什么呢？以自体灭故，以自体灭故这几个字呢，就是属于能力的因。具虚妄性是一种所立，一切相智因成具虚妄性，以自体灭故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一切相智是不是虚妄性的呢？我们说明显这个不能成立的啊，不能成。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安立成一个有为法的话啊，如果把它安立成有为法，安立成无常法，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为法、无常法，它是一种自体灭的缘故。什么自体灭呢？它是因为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无常法，全都是刹那生灭的法，刹那生灭的法。那么刹那生灭的法，第一刹那还有，到第二刹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它的自体，它自己的本体在第一刹的时候还存在，但是在第二刹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呢，刚开始就存在，第二刹的不存在，第二刹的存在的法，第三刹的又不存在。所以说它就是从这个过程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它所有的本体都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本体都会灭。所以说所有本体都会灭的缘故呢，它就成了有虚妄性的法了，就和一般事件当中的这个虚妄性的法是一样的。就相当于说我们平时所讲三转法轮当中的四属地，三转法轮当中的四属地全都是虚妄的法，都是一概都是有为法。所以一切有为法它都是一种虚妄的啊，都是一种课程的自信。但所以说呢，如果你说把这个一切相智它安立成这样一种有为法的话，那么一切相智就应该变成虚妄性的， 就应该变成和三藏法轮当中所讲的四熟地一模一样，和三藏法轮当中所讲的课程一模一样，因为所有的这样一种课程法，所有的这样一种虚妄法，都周边是有为法，它都是自体都要灭的法，自体都要灭的法。所以说从这方讲，一切相知的这个本来在三藏法轮当中的一切相知，它是属于生义地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又因为它虚妄故啊，也不是虚妄故，因为它就是说以自体灭故，它也变成了虚妄了，这个生义地也变成了一个虚妄的世俗地了。他有就有这个过失，所以说你怎么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真实与否呢？那么就是说圣义地这个一切相的也变成了和课程法一样的虚妄性，这个方面也有过失，所以说自体灭故呢有这样的含义。还有呢，和这个从这个自体灭故和这个具虚妄性，像这样一种这个安立呢，还也和下面这个意思呢就是有联系的。下面就是讲到了第五个，那么第五个这样一种第五个理证或者第五种过失呢，下面讲自体未成究竟归一，身后无间灭故。自体未成究竟归一呢，这个是所立；身后无间灭故呢，这个是属于能力。就一切相自应成自体未成究竟归一，他的能力是身后无间灭故，就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来安立他的这个能力有所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究竟归一处啊，为什么能够成为究竟归一处呢？它因为它的这个本体是稳固的，它的本体是恒常的。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就归一，它什么时候都具足这样的本体啊，都具足这样的本体。这个时候的这个归一处呢，就是属于究竟归一处，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归一处，值得信赖。那么就是说真正一个值得信赖的归依处呢，一定是一个稳固的自信，一定是一个恒常的自信，像这样的话它才成为究竟归依处。但是呢，如果就是说你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相智，它是属于一种无间灭故，身后无间灭故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安立成究竟归依处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安立成究竟归依处呢？前面所讲的自体灭故和这个地方身后无间灭故它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呢前面的所谓是虚妄性啊，这个时候所立的是自体未成究竟归一，自体未成究竟归一，它为什么自体未成究竟归一？也实际上就是因为是虚妄性的缘故，啊，也没办法变成究竟归一。那么下面分析身后无间灭故为什么就没办法变成究竟归一处呢？那么比如说打个比喻讲，那么所有的有为法身后无间灭，那么如果一切相智它也是属于身后无间灭的话，当我们第一刹那啊，或者归一这个一切相智，归一佛陀。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切相知还是我的归依处，但是呢，第二刹那的时候呢，我前面归的这个本体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一切相知已经身后无间灭故，第一刹那我归的对境，这个时候已经第二刹那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空无的啊，成了空无，前面是我的归依处，后面不是我的归依处了，像这样的话的归依处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你这个本体怎么可能成为究竟归依处呢？啊，没办法成为究竟归依处。啊，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一个究竟归依处，就是你何时去归依，任何时间去归依，它都是具足它的本体呢，它不会欺骗你。但是呢，就是说第一刹那有成为你的归依处，第二刹那不成你的归依处，它就有一种欺惑性，它就有欺惑性，它就有虚妄性，它就欺惑了归依者，欺惑了归依者，因为第一刹那归依处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归依处了，为什么不是你的归依处？因为它本体都不存在了，它已经不具备它的本体了。所以说就这个微细的角度而言。像这样的话它就成了一种虚妄的归处。当然呢，我们可以说它的相续是很长的，它的相续是刹那刹那，就是说虽然它是前刹那灭后刹那又生了，它相续它这个本体好像是这样一种刹那生灭，但是它必定有一个相续啊，这个是很粗大的角度，从一个相续，相续的是假的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粗大的角度来讲呢，虽然它是无常生灭的法，刹那生灭的法，但是它毕竟每一刹那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归处呢？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角度的观察也可以，但是此处呢就是最详细的观察的，做最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就每一刹那应该它应实际上严格来讲都不能叫做每一刹那，就是说恒时它应该具足归依处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详细的严格的看的时候呢，第一刹那你归的对境，第二刹那已经没了，就相当于说这样打个比喻，你第一刹那认为的好人，第二刹那变成一个坏人了，这个时候你觉得哎呦糟了，我就受骗了，就好像就有一种这个期货性的，这个时候也相当于是这样的，我第一刹归依的对境，第二刹它不存在了，啊，不，它虽然没有变质，但是它已经空无了，彻底不存在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归依什么呢？没有归依处，所以没有归依处，从严格意义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变成一种期货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期货的对境，所以说呢，不是这个真实的归依处。后面我们在学宝性论的时候， 学宝性论的时候呢，在安立皈依的时候说，只是佛陀才是究竟皈依处。那么为什么只是佛陀才是究竟皈依处呢？因为这个僧宝它也不是究竟皈依处，僧宝有这样一种声闻，也有菩萨。像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就说声闻它还有部位，对于五蕴还有部位，菩萨的话对佛的功德还不具备，所以说他们都不是究竟皈依处。道地呢，就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地法宝啊，法宝有道地，道地当中就说这样一种这个经书啊，经书的字体它是一种虚妄性的，它是属于一种虚妄性，也就是说究竟来讲它是具备一种期货性，所以它也不是究竟皈依处，也就是说它最后要灭的，它就是只有说它这个经书它是后面要灭的法，所以说不是究竟皈依处。这个就像这个地方把它讲得很清楚，是把要灭的法都没有安立成究竟皈依处的。还有一个道地呢，就是说道地的法它是属于变化的法，无常的法，它是具有期货性的，所以也不是究竟皈依处。真正究竟皈依处是佛陀，皈依唯一是佛陀。后面我们在学宝性论续品的时候就要学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在安立，就是说严格意义上安立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泛泛的说反正他就说我的皈依处，他虽然是差了生命的法，反正就是说恒时都他经常都存在，我就可以皈依，这个是很泛泛的讲法。究竟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就说这方面不能这样去定，就好像我们说不严格的时候，我们说经书是不是皈依处，是皈依处，道地是不是皈依处，是皈依处，僧宝呢，舍滚僧和菩萨僧都是皈依处啊，就是这样。但是呢，究竟皈依处是谁？究竟皈依处就是那个不变的啊，就圆满具足功德的，不变化的，不期货性的，这个就是你的究竟皈依处。所以说呢，那么这个是谁是不变化的？佛陀恒时不变化，他也不是可舍弃的啊，也不是没有圆满的，他也不是具有部位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他是一个恒时的皈依处，究竟皈依处。所以要此处我们说呢，究竟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那么如果你把佛陀的自性一切相智安立成身后无间灭，那么你的皈依处会释怀。第一刹那还是皈依处，第二刹就不是了。这个时候就明显的具有虚幻性，明显的具有期货性。啊，就具有期货，期货的皈依的有情，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这个过失，就是叫自体未成究竟皈依，啊，自体它没有变成究竟的皈依处的缘故，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它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大无为法呢，它不是生和无间灭，它的本体恒时具足，它的本体是稳固具足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究竟皈依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自中安立无大无为法。这个就是圆满的具足一切功德。那么如果说没有安立成大为法，安立成无常法了，暂时具有功德，但是究竟意义上来讲的话具有过失啊，是具有这样过失的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下面呢就继续讲它的这样一种过患。那么应该是第六个，行与因缘聚集处独住故，未入诸法平等一位。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它的所立在后面啊，所立在后面，它的因在前面。它的所立是什么呢？一切相智因成未入诸法平等一位，这个是所立。它的能力呢，因为仅与因缘聚集处独住故，就它的这个能力的因在这个就是在这句当中呢，因在前面，所立在后面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那么就是说一切相智因成未入诸法平等一位。那么实际上呢，就一切相智它是周遍一切，就是说境的，它是 无情周遍一切境，这个方面就叫做已经遍入于诸法平等一位当中，它周遍在一诸法当中，而且是平等一位的方式具足的，这个是遍至一切相智。就是因为它周遍一切法的缘故，它和诸法平等一位的缘故，才能遍知一切啊，才能遍知一切。就是因为一切相智它就是说周遍在诸法平等一位当中的缘故呢，它才能够无情的度化众生，它才能够最合适的时间去度化众生，不会过时，不会错乱时间，绝对是在就是说是这个最准确的时间出现在有情面前进行调化。这个是因为佛陀的智慧周遍一切的缘故，绝对不会错乱啊，一点错乱都，而且度化众生是无情度化的，是周遍一切的。但是呢，如果说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佛陀的一切相智是属于因缘法的话，这个方面讲的就应该佛陀的一切相智就应该变成未入诸法平等一位。为什么未入诸法平等一位呢？因为它是因缘合一的法，就是说仅于因缘聚集处独住故。那么因缘聚集的法它是有局限性的啊，因缘聚集的法是有局限性。那么是哪个地方因缘具足，哪个地方就会有它的果法。哪个地方因缘不具足，哪个地方就不会有它的果法 那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就如果它是因缘合合的法的话，一切相是仅于因缘聚集处独住，所以说就不可能啊，就是说周遍或者说是遍入诸法平等一位之中。因为就是说一切诸法，一切诸法它是属于这个因缘和合的啊。那么佛智如果也是因缘和合的话，他就只能在这个因缘聚集的地方安住。打个比喻讲，宣花这个有法，宣花的这个有法，它也只是在因缘聚集处独住。他就说它是因缘和合的法，所以哪个地方有因缘，什么地方就有宣花。那么没有因缘的地方呢，就不会有宣花。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很明显的。那么如果说佛陀的一切相智也是就是说因缘和合的法的话，那么什么地方有因缘，什么地方佛陀就住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显现法身。因为他法身是属于因缘和合的法嘛，所以哪个地方有因缘和合的时候，哪个地方就只能够在这个地方显现的法身，就是没有办法周遍一切一切处一切境。所以如果他没有办法周遍一切处一切境的话，就前面所讲的一样，他就没有办法遍知了啊，遍知一切这个做不到了，只能够说你显现了这个地方的法你可能知道，但是就其余的这个法没有周遍的缘故呢，就没办法遍知。而且呢，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也不可能无情的去度化了，因为呢，就是说为什么没办法无情呢，因为你要观待很多很多的因缘，要观待很多因缘才行，所以就不可能无情。那么有因缘的时候也可以度化，没有因缘的时候度化不了了。像这样的话也说从这个方面讲的，但是佛陀他的智慧周遍一切的缘故呢，像这样从这个地方的因缘他是具足的，只不过就是说众生他是不是被度化了，这个因缘成熟了，从这个方面观待，而不是说佛陀的智慧自己还需要去重新观待个因缘，而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也是有这样，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也不会硬是去调化啊，不会硬是去调化，有很多这个过失。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反过来讲，如果佛陀的这样一种一切相智，它是属于无为法，啊，它是一个不变化的无为法，那就不惯待因缘，不惯待因缘，它就会可以周遍一切平等一位。它因为并不需要惯待，它不受因缘的限制，它不会受因缘限制。那不受因缘限制的缘故，它就可以周遍一切了。就打个比喻讲，虚空嘛，虚空就很清楚了。虚空它没有受任何因缘的限制，所以说虚空可以周遍于一切法当中。虚空周遍一切，它没有，它不是因缘法，不是因缘法就不像，它不会像宣花一样啊。这个地方有宣花的种子，有生长宣花的因缘，宣花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生长开放了。那没有因缘的地方呢，就开放不了。但是呢，就虚空不是这样的，虚空不受因缘的限制，它不是说哪个地方有生长虚空的因缘，虚空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生成了，然后只是聚在这个地方，没有。虚空因为它是就是说它非因缘法的缘故呢，虚空可以周遍一切而住的。所以说呢，一切相智它不是因缘法，它不受因缘的限制的缘故呢，一切相智可以周遍一切，可以就遍入诸法平等一位当中，这个时候就可以无情的度化众生啊，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应时的事实的度化众生，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比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一种问题，就会有这样一种正反两个方面的了知。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不能够把这个一相智的安立成这个就说有为法，安立成无常法，这个方面是有过失的。好像下面呢讲的是为超越一切边，为灭一生生，无自在随他转，这三个就说是这个所力呢，它也是使用的是前面的能力，就前面所讲的因缘所做的无常法啊，这个三个所力都是用了一个因啊，用一个能力。前面我们说第一第二第三的能力是一样的，然后七八九的这样一种能力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六个所力使用的是一个能力，所谓的一个因。所以后面这个三个法使用的还是因缘所做的无常法。那么就是说一切相智呢，因成为超越一切边，根据是以因缘所做的无常法的缘故，就是这样的。他的能力的因还是就因缘所做的无常法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是因缘所做的无常法一定没有超越一切边，那么佛陀的智慧是不是没有超越一切边呢？那么如果没有超越一切边呢，没办法获得离系智慧，没办法获得离系智慧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不可能成佛。因此说呢，就是说佛陀的一切相智一定是超越一切边的，所以说既然超越一切边，就不可能是一种 因缘所做的无常法，就原因就是说因缘所做的无常法肯定没有办法超越一切变，因为因缘所做的法呢，他就说是无常的这个自性没办法超越有为法的自性，没办法超越虚妄的法的自性，没办法超越啊，像在假立的法的自性没办法超越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说是如果说一切相智它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所做的法，那么一切相智一定是没有超越无常等的这个边际的，没有超越无常等的边际，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过失。那么下面就要讲第八种过失。第八种过失呢，一切相智因成未灭，一生生等，因为呢是因缘所做的无常法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因缘所生的法，它都是一种观待的法。啊，都是属于观待的法，那么就是说是因缘所生的法都是观待的，那么就是比如说能静啊、所静啊这方面都是属于观待的法，所以说如果说一切相智它是因缘所做的法的话，那么一切相智它也就变成了这个观待的法了，它是因缘法的一定是观待的法。那么观待的法呢，就是说那么这个时候一切相智是属于能静所静当中哪个法呢？一切相智是属于能静所静当中的能静啊，它属于能静的法，因为它是观待的法，它一定是这个一切相智，它是属于这个能静的心、能静的智慧嘛，它属于有静的法方面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一切相智是因缘法，一切相智是能静法。所以说，从这两个特征汇集起来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相智有没有办法灭一生生？因为一生生它也是从能静的角度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具体的安立是什么样的呢？就说是如果它是观待的法，它是因缘的法的话，它就一定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心意识的范围，它属于心意，虽然它的这个名称叫智慧，但实际上它这个本体是属于心意识的范围。那么如果说没有灭心意识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生生啊，就会产生一生生，因为就是心意识它是属于无明的自性，它属于无明的本体。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呢，经常提到一生生，比如说就说是这个阿罗汉他没有灭一生生，或者说登地的菩萨他也有一生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产生一生生的因缘具足，产生一生生的因缘，他就说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也知道嘛，有这个因和缘两个方面。第一个因呢是属于无明习气地，首先有了无明习气地作为他的主因，无明习气地实际上也就是心意识的本体啊，就是心意识的本体。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无明习气地呢，心意识它是一种有为法牵灭的法。那么什么导致它这个有为牵灭呢？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微细的无明啊，微细的无明。所以说这个有心意识一定有无明习气地这个主因。那么有的无明习气地呢，它就会有这个缘，缘是属于无漏业，当然它不是，它不可能造有漏业了，它的烦恼已经断了。所以说显现一生生的都是圣者们，从这个角度讲都是圣者。那不可能是一个凡夫显现一生生，那么就是说是他这个就是说因主因呢是无明习气地，他的助缘是无漏业，因为圣者所修的业都是无漏业，所以无明习气地为因，无漏业为缘，因缘具足之后呢，就会产生一生生。那么这个简别于凡夫人啊，凡夫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不是无明习气地，凡夫人的因是就是强大的这样一种无明啊，强大的无明，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烦恼。这样的，它的缘是有漏业，那么有了强大的烦恼，有了有漏业，它不是显现一生生，它是显现这个粗大的啊这些这个运生啊粗大的运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圣者呢，他是更微细的，圣者他就说是这个他有无明习气地，很微细的这样一种因，再加上他修了无漏业，有了无漏业，所以说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无明习气地为因，无漏业为缘的话，他就会显现一种身体，这个身体叫做一生生。就是很迅速的意思，我们的意呢就是讲这个很迅速的意思意可以生灭，很迅速的生灭，或者意呢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就可以胡思乱想怎么想都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生生也相当于是这样的，他们他也是观待于凡夫人的，凡夫人的运生他不是随心所欲的，他要生他要这样一种灭啊，他要就是说是走来走去，他不是随心所欲，他要受到很大的因缘控制，但是呢就是说圣者的一生生呢，他是以意他做一个比喻的，犹如意识一样的生的身体，叫一生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生生它是通过这个方面来出生的，就是说产生了这个一生生一而生的身体，它是比较微细的，一般的人也难以思议的，当然它可以显现成我们这个肉身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一种一生生的本体。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一生生又怎么样呢？有了一生生就会有不可思议的死亡啊，就会有不思议的死亡，因为有了这个生嘛，它必定这个身体生起来了，它就会有死。但这不只不过这个死呢，它不是说那种可思议的死亡，因为凡夫人前面我们讲，凡夫人显现的这个身体呢，是属于这样一种粗大的业惑 然后再加上粗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再加上业惑有漏业在显现了运生，那么他死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一般人通平凡人的死法，他是可思议的死亡。但是呢，就圣者呢，他的这个因不一样，圣者显现一生生的因和缘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一生生很微细，他的一生生很微细，一生生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身体。他的生的时候呢，不可思议的生，他的死亡他也会死，死亡的时候呢，不可思议的死亡，随时死都可以。像这样的话，而且他死的方式和一般的人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各方面就叫不可思议的死亡。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未灭一生生等这个方面只是说到了他的这样一种果，他的因呢没有提，他的因就是无名习气地和这个无漏业。那么如果你说你这个一切相智它具有观待法的话，那么观待法又是属于能静呢，它就一定是心意识所摄，这个时候就具备了无名习气地的因了，然后再加上无漏业的缘，它就会产生一生生。那么有了一生生呢，后面没有讲，等至后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死亡还会有。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也是另外一套生死了。平时我们讲的时候呢，一切的有情有两种生死，一个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属于所有的凡夫众生现在都是属于分段生死，像这样的话此处死彼处生呢，这个叫分段生死。还有一种生死叫变异生死，这个变异生死就很微细的圣者具足的这个生死的过程叫变异生死。但是呢，这两种生死都叫生死，都是轮回。所以说呢，如果你说就佛陀他具备这样一种，佛陀具备这样一种可以说 无常法的自信，因缘和合法的自信，通过这一系列推理下来，佛陀没有灭一生生，那没有灭一生生呢，实际上就是说佛陀还会有生死，只不过这个生死是变异生死了，佛陀有生还有死。那么有生有死的这个不是佛陀，因为佛陀呢两种生死都已经彻断了，分段生死也断了，变异生死也断了。但是从这个方面推理的时候，你对方他并不直接承认说佛陀还有这个变异生死，但是从他的理论分析下来的时候呢，佛陀最后就会变成有变异生死、微细的生死、轮回的过失，就会有这个过失。所以说呢，未灭一生生等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过失。那么就但是我们就说佛陀他是已经灭掉了生死，他是个大无为法的缘故呢，他不会有这样一种生死的变异，微细的变异也不会有。这个变异生死它是个很微细的变异，一般的人也是前面我们讲它是个不可思议的死亡，不可思议的生的方式，但是它就说也是存在这个很微细的变化。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安定成大无为法的话，连这些微细的变化也不会有。所以说呢，如果它是个大无为法的法身的话，不会有微细的变化，所以说呢，离开了不可思议的死亡。因为没有不可思议的死亡的缘故呢，不会有一生生，没有一生生的缘故呢，也不会有这个无漏业，和不会有这样一种它的因方面的这个无名习气地，不会有。如果没有这些无名习气地的话，也不会有这个因缘观待的法，没有因缘观待的法，也不会有因缘和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系列下去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不会有。所以说从果推因的时候呢，这个佛陀的这种法身绝对不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绝对不是因缘和合，如果是因缘和合就会有一系列的过失，如果不是因缘和合也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过失，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然后后面最后一个过失呢，是无自在随他转等住的过失。那么就是说一切相智因成无自在随他而转，因为呢是他的因是以因缘所做的无常法的缘故。那么就是说 随什么无自在而转呢？一切相智随什么无自在而转呢？是随因缘无自在而转。佛陀不自在随因缘而转呢，但是佛陀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自性了。一般来讲有些地方说呢，就因缘它只是如果有分别心它就会有这样一种因果，没有分别心呢也不会有因果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佛陀呢他已经证悟到这个大无为法的自性呢，他不会有这样一种分别念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会有这样的因果，不会随因缘而转。但是如果你说佛陀是一向之是因缘所生的法的话，就不可避免的会有不自在无自在随他转的这样一种过失。但是有的时候在词句上也会表述说佛无自在菩萨无自在，随谁而转呢？随众生而转啊，这个是从表象上描述的，说佛无自在随众生的，只要有众生佛陀就会度化，佛陀是没有自在的。但是呢，这个是一种对佛大悲心他的智慧是一种赞美的一种词句，并不是说佛的本体他的智慧上面有一种无自在随他转的这样的问题。如果有无自在随他转，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的证到一种这个无私智啊，或者就是讲的这个就说是一种这个自然智慧，没有证悟。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有前面所说的很多故事。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不可能说佛陀是这个本体是一种有为法，它是一个无为法，无为法的缘故 不需要随因缘而转，所以说 不会有无自在随他转的这个故事等等等等，还有很多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九种过失。从九种过失我们知道不能够把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相智程序为有为法 啊，成语是无为啊，无常法，成语是因缘和合的法。因为因缘和合的法和无常法和有为法，这个是一个意思、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都是无常的法；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都是有为法。所以说这些呢，都不适合于佛的一些相知。佛的一些相知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超越这些本体的，否则的话，有这些不可避免的过失。所以说，下面我们就下结论说：如是程序将会产生把金刚身视为无常的很多极大罪过故。这些极大的罪过是官代而言的。啊，官代而言，当然就是说，你真正的极大的罪过，无间罪啊、设法罪，这个来讲是我们一般的人认为的极大罪过。但是呢，就是说，在罪就了义的层次上面，如果你把佛的这样金刚身视成无常的话，当然就是说，从下层角度来讲，你把佛的金刚身看成无常，这不但没有过失，而且很大的功德。为了引导外道人、凡夫人进入到佛门的缘故呢，你必须要把佛的这样一种智慧安练成无常。这个下层来讲，这个不是什么过失，这个是大功德。但是在了义的层面上的话，你不能够把佛的金刚身一切相知呢看为无常，否则呢就有很多这些对佛的智慧做了大诽谤。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的智慧，它是属于一种无变无为法。你现在呢把佛的智慧安定成一种未断变故啊，有灭有生啊，等等等等，有这些过失呢，就相当于对佛的这个究竟的自信做了极大的诽谤的缘故，这个是极大的过失，极大的罪过。前面佛陀也是有这个必要的缘故，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不如成为外道啊，我已经死你，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的呵斥的语句嘛。所以要从这个绝对的层次上来看的时候呢，就绝对不能够把佛金刚身视为无常，否则呢有这些其他罪过。应当在舍离此列道后，与无二智慧身关于大无为法、大常法，应该在舍离这个列道，这个列道也是冠带的啊，就是冠带于这个外道的列道冠带于自私自利的这个列道来讲的话，这个就说是这个不算是真正列道。但是呢，冠带于就近了义的教法来讲，这个属于一个列道了啊，是一个列道。所以说呢，应当舍弃列道之后，对于无二智慧身，就是一切相知啊，无二智慧身，观为大无为法的自性、大常法的自性、不变化的自性，这个方面就是具有很大的过失。所以说这一方面呢，三段法轮当中所讲的和一段法轮的讲法也不一样，也和二段法轮的讲法也不一样。像这样的话，它各有各的这个侧重点。比如说呢，在这个初段法轮的时候，在二段法轮的时候呢，常乐我净它属于四颠倒，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有四颠倒法嘛，像这样常乐我净属于四颠倒。但是呢，在讲三段法轮的时候，你讲无常，你讲无我，这个成了颠倒了啊，它就成了颠倒了。要讲常乐我净，这个是正式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词句是一样的，它的意义呢就不一样，它的层次不一样，意义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善巧的来了知它的所权益啊。就前面波普这么就说呢，必须要通过文思的智慧随圣彼正知道来做分析，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很难以真正通达佛的密意。佛陀的密意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讲常乐我净是常乐我净颠倒法，有的时候常乐我净是究竟的智慧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了很多很多。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有时候说空，有的时候不空，到底是怎么样？安利呢，实际上把它的体系详细的分析清楚之后呢，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所讲的意义呢是有不同的，偏重有不同的侧面。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讲，它的这个利益呢完全都是一致的，它的意趣都是一致的，没有丝毫矛盾，没有丝毫抵触的地方。关键就是看于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怎么样理解。这些都是表述的方法，不是说佛陀在这儿故弄玄虚，要把我们脑袋搞得晕晕乎乎的，想要显得佛伟大，没有这样一种意思。就实际上就是说是在针对不同的根性，在针对不同的阶段，佛陀要只有这样讲解才能够让众生去入到究竟智当中。它是每个过程，比如最初的时候呢，众生刚刚入门的时候最初入门的时候，它就具有很多的虚妄分别颠倒，分别念面前的常执啊、断执啊有很多。所以说佛陀在那个时候呢说四谛，那个时候说四颠倒，为了让将众生引向于这样一种这个法门，然后又讲空性，最后又再回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当中。他使用了一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常乐我净，它实际上是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它是具部，它就上面的这个法具备圆满具备下下的功德，像无常的功德也好，或者空性的功德也好，在常乐我净当中圆满的具备了。所以它是个一样的词句， 但是他的这个表达的意思呢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实际上是应该次第学习，次第学习把下面的这个意义圆满掌握之后呢，再来看上面的时候呢，就不会说哎这个和下面的有什么矛盾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下面学上来之后呢，每一个层次上的这个法都准确的掌握之后呢，在后面学习的时候呢已经可以排除下面的可能引发的这样一种疑惑，然后再顺利的接受上面的教育的时候呢，就会准确的理解，就这个意思。今天讲的这个地方。